屏幕没了是正常的吗？
不知道啊。
你有踢到电？哦 ，OK。
We welcome you to the General Relief.
欢迎各位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慈助会大会。我们在这美丽的夜晚于犹他州盐湖城的会议中心齐聚一堂。你们看起来真是荣耀壮观呢、啊。我们知道世界各地的慈助会姐妹也像这样一起聚会。不论各位在哪个地方观赏这场转播，希望各位都能感受到我们对你们每一位的爱。这场聚会由多玛孟孙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我是总会慈助会会长琳达伯顿姐妹。我们很高兴孟孙会长和他的资理亨利艾宁会长、迪特乌西多会长今晚也与我们共聚一堂，能在他们的指导下服务实在是一大祝福。我们也要热忱地欢迎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杰弗瑞·赫伦长老、陶德·克里斯多长老以及总主教团的盖瑞·史蒂文森总主教。我们敬爱也支持这些总会弟兄。坐在台上的还有我忠诚奉献的兹里卡罗·史蒂芬姐妹、琳达·瑞佛斯姐妹，我们感激能有机会携手服务。我们看到也谢谢在总会女青年初级会会长团及理事会服务的亲爱的姐妹们也出席了大会。我们欢迎你们每一位，不论是来到现场，透过电视、卫星、网际网络和其他科技方式和我们聚会的人。在上次的大会中，孟孙会长宣布了一项深具历史意义的事，就是改变传教士传教的年龄。所以今晚的音乐由犹他州普罗福传教士训练中心的传教士姐妹以及犹他州普罗福区域的姐妹所组成的唱诗班来演出，似乎再适合不过了。他们反映出我们所有人都需要一起参与救恩的事工。艾米丽·瓦德里将担任指挥，管风琴司琴是邦尼·古德里夫。唱诗班和会众将献唱以色列的救赎主，为这场聚会揭开序幕。接着总会慈助会理事会成员拉瑞恩斯温森姐妹将为我们做开会祈祷。
Thank you.
Our Father in heaven, we are grateful.
在天上，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总会慈助会大会。我们非常感谢这次美好的聚会，能够和我们彼此分享。我们非常感谢能够来这里，在今天晚上，我们有活着的先知带领我们，穆孙会长。我们很高兴慈珠会会长能够和我们一起分享他的演讲。我们感谢美好的传教士，我们感谢能够有这些福音的讯息和我们分享，他们能够分享福音，将这些福音的讯息向全世界传达。
We are grateful for thy son, for his love.
我们很感谢您的爱子耶稣基督。
We are grateful to be members of his church here upon earth.
我们高兴能够是这个教会的成员。我们祈求能够有圣灵一直与我们同在。
The words that will be spoken will be touched and will receive the message.
我们能够听到这些演讲，能够深受感动。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姐妹们，谢谢你们这么真诚的歌声。现在我很荣幸能为各位演讲。在我演讲后，唱诗班将为我们献唱由《凭信心往前进》以及《喜安姐妹同来》两首圣诗改编而成的组曲。接着，总会慈助会会长团第一资理卡罗·史蒂芬姐妹将为我们演讲。在她之后，将由总会慈助会会长团第二资理琳达·瑞弗斯姐妹演讲。接着唱诗班和会众要一同起立合唱《任主差遣》。在演讲一开始，我想和各位分享一个令我深受感动的故事。一天晚上，有个人呼唤他的五只羊回到羊棚过夜，他的家人兴致勃勃地看着这一幕，他只是简单地喊着回家喽。这五只羊立刻抬起头来，朝着他的方向跑过去，其中四只羊儿直奔到他身边，他慈爱地轻拍着每一只羊儿的头，这些羊认得他的声音，也爱他。但是第五只羊并没有跑过去，那是一只体型庞大的母羊，几个星期前，他的主人把他送给了这个人，说他很野，个性顽劣，总是带其他的羊走入歧途。新的主人收下这只羊，好几天都将它圈在自己的草原上，好让它学会待在原地。这个人很有耐心地教他要爱主人和其他的羊，最后只留一根短绳在他的脖子上，不再固定绑在木桩上。那天晚上，这个人的家人在一旁看着他走向这只站在草原边缘的羊，再次温柔地说：回家咯，再也不会有人绑着你，你自由了。然后他慈爱地伸出手来，把手放在这只羊儿头上，领着这只羊和其他羊儿朝羊棚走去。秉持这个故事的精神，我祈求圣灵帮助我们今晚一起学习遵守圣约。定力和遵守圣约的意思是选择使自己和天父以及耶稣基督连结在一起，也就是承诺跟从救主，信赖他，渴望对他表达感激，感激他经由无限的赎罪恩赐付出代价，使我们因而获得自由。杰弗瑞·赫伦长老解释，圣约是一种有约束力的属灵契约，是向我们的父神郑重承诺，我们会用特定的方式，他儿子主耶稣基督的方式来生活、思考和行动。相对的，父、子和圣灵则应许赐给我们永生的所有荣耀。在那具有约束力的契约中，主定下了条款，我们同意会遵守。定力和遵守圣约，就是表示我们承诺要效法救主。在一首脍炙人口的圣诗里，其中几句歌词道尽了应有态度的理想境界。 差我何往，我必前往；愿我何言必言，差我何事，我都乐作，身心愿献主之前。为什么要订立和遵守圣约？首先，遵守圣约能获得巩固能力和保护。尼斐曾在异象中看到主把种种伟大的祝福赐给遵守圣约的人。事情是这样的，我尼斐看到神羔羊的大能降在主的约民身上，他们在极大的荣耀中以正义并以神的大能武装起来。最近我遇到一位新朋友，是一位年轻的姐妹，她见证在接受过圣殿恩道门之后，感觉自己获得了巩固，有能力抵挡先前难以抵挡的种种诱惑。当我们遵守圣约，也会得到勇气和力量承担彼此的重担。有一位姐妹因为有个儿子遇到严重的道德问题而伤心不已。由于她相信慈助会姐妹都是遵守圣约的人，于是鼓起勇气邀请这些姐妹为她的儿子进食祷告。另一位姐妹说，她真希望自己以前也请她在慈助会的姐妹做类似的祷告，因为就在几年前，她的儿子也遇到了困难。她多么希望当时的她会邀请姐妹们帮助她的家人一同分担这个重担。救主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哦，姐妹们，我们都有重担要承担，也有重担要彼此承担。提出彼此承担重担的邀请，就等于提出了遵守圣约的邀请。露西·麦克斯密对刚成立的慈助会姐妹的一番忠告，对今天而言再恰当不过了。我们必须珍惜彼此，看顾彼此，安慰彼此，获得教导，使大家都能一同在天国同住。这是遵守圣约和探访教导最淋漓尽致的表现。摩尔门经提醒我们，即使是先知阿尔玛也不得不承担有个叛逆儿子的重担。但是阿尔玛很幸运，有一群在福音当中遵守圣约的弟兄姐妹，他们忠诚不渝地和主立下圣约，明白承担彼此重担的真谛。在摩赛亚书里那一节述说阿尔玛如何怀着莫大信心代替儿子祷告的经文，我们都很熟悉。然而经文里却是这样记载，主已听到他人民的祈祷，也听到他仆人阿尔玛的祈祷。我们知道主始终对悔改的灵魂喜悦不已，但是我们最渴望的是希望儿女能遵从亨利·艾宁会长的忠告，及早开始并持续不懈的订立和遵守圣约。不久前在圣职和辅助组织领袖议会中，有人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我们真的期望8岁的孩子遵守圣约吗？于是我们一起讨论，最后提议要帮助儿童订立和遵守神圣的洗礼圣约的方法，就是帮助他们学习许下和遵守简单的承诺。忠心的父母有资格知道哪些教导方式最能符合子女的需要。当父母寻求个人启示，又能根据个人启示采取行动，一起商议履行并且教导简单的福音原则，就会有能力巩固保护家人，其他的家人也能助一臂之力。我可爱的孙女曾用一首简单的歌曲告诉我们遵守承诺的重要。那首歌大概是这样的：许下承诺前，好好想一想，承诺多重要；许下承诺后，牢记在心上，牢记在心上。教这首曲子时，充满了爱、坚定的信念和力量，因为他的爷爷确实把承诺牢记在心上。我认识一位很有智慧的母亲，在她遵守自己的圣约时，会刻意地让子女参与。她会以喜乐的心承担邻居、朋友和知会成员的重担，也会安慰需要安慰的人。所以，当她的小女儿最近要她帮忙，想知道怎么做最能够安慰她刚刚遭到丧父之痛的幼龄朋友时，实在不值得惊讶。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教育，让女儿明白她安慰朋友的渴望和行动就是遵守洗礼圣约的一种方式。如果我们不期许子女遵守他们的第一个圣约，也就是洗礼圣约，怎么能期望他们订立和遵守圣殿圣约呢？理查·斯考德长老说，我们能给世人的伟大祝福之一，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宅所带来的力量。 在这样的家中会教导福音，遵守圣约，并且充满爱心。我们可以用哪些方法建立一个这样的家，帮助子女准备好订立和遵守圣殿圣约？我们可以一起找出配称持有圣殿推荐书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一起找出如何聆听圣灵的声音，因为圣殿恩道门是借由启示获得的。我们因此需要学会这项重要技巧。我们可以从洗礼和圣餐的神圣象征开始，一起找出如何经由各种象征的应用来学习持重的意义。我们可以一起找出为什么身体是神圣的，为什么有时候被称为圣殿，而端庄的衣着、仪容和圣殿服装的神圣特质之间又有什么关联。我们可以找出经文中的幸福计划。我们越是熟悉经文中天父的计划和赎罪，圣殿崇拜就会越有意义。我们可以一起了解祖先的故事，研究家谱索引，代替以示家人进行圣殿事工。我们可以一起找出圣殿崇拜相关用语的意思，例如恩道门、教仪、印证、圣职、权要和其他字词。我们可以教导我们之所以去圣殿，是为了和天父订立圣约，然后回家遵守圣约。教导的时候，让我们都能谨记好、更好、最好的观念。将圣殿的相关事物教导给子女是件好事，更好的是帮助他们做好准备，期盼他们订立和遵守圣约。而最好的是以榜样作为身教，告诉他们我们是以喜乐的心固守我们的洗礼圣约和圣殿圣约。姐妹们，当我们在养育、教导、准备子女在这条圣约道路上前进时，是否能体会我们在救恩事工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只要我们光大圣约遵守，自然会得到这个重要的能力。遵守圣约是获得幸福所不可或缺的。孟尊会长曾教导我们，都应该看重圣约，忠于这些圣约是幸福的必要条件。尼腓二书只是简单说事情是这样的，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在这同一章前面一点的地方，我们看到尼腓和他的人民才刚建造了一座圣殿，无疑的他们是遵守圣约的喜乐人民。我们在阿尔玛书也读到，但是看哪、自尼腓时代以来，尼腓人再也没有比在摩罗乃时代更幸福的了。为什么？同样的，我们从前面的一节得知，那是因为他们忠信遵守主诫命。遵守圣约的人就是遵守诫命的人。我很喜欢这节经文说，众人听了这话就欢欣鼓掌，大声说，这正是我们心中的愿望。我喜爱他们心中的那份渴望，他们是以喜乐的心渴望订立和遵守圣约。有个星期日，有位姐妹喜乐地赞叹着，我今天要领受圣餐。我们上一次因为这项特权而喜乐是什么时候？又是如何表现出这份喜乐呢？我们是经由一直记得救主，遵守他的诫命，包括守安息日为圣，表现我们的喜乐。我们是经由不断做个人祈祷和家庭祈祷，每日研读经文，每周举行家人家庭晚会，经由这样一直记得救主来表现出我们的喜乐。当我们分心或以随便的态度面对这些事物时，就需要悔改，重新来过。订立圣约，喜乐的遵守圣约，能够赋予那攸关重大的神圣救恩教义效力和生命力。这救恩的教义乃是获取父所有的，所不可或缺的。亨利·安宁会长曾指出，教义和圣约是灵性的里程碑。他这样说，后期圣徒是一群约民，从受洗那天起，透过生命中灵性的里程碑，我们与神相互立约。他始终透过他所授权的仆人来给予承诺，而我们会不会与神立约并遵守这些约定，则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考验。第三，遵守圣约即是表现我们对救主和天父的爱。我们应该更加喜乐地遵守圣约的原因有很多，而其中有一个原因比所有的原因都更名正言顺，就是爱。当我们思考爱这项原则，旧约里一节经文使我深受感动。当我们读到雅各和拉结在圣经中的爱情故事时，有谁不感动呢？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 姐妹们，我们是否同样用这种深刻专一的爱来遵守圣约呢？为什么救主愿意遵守他和天父立下的圣约，愿意完成为世人赎罪的神圣使命？那是出于对天父的爱，出于对我们的爱。为什么天父愿意让他的独生子、完美无瑕的儿子承受难以言喻的痛苦，忍受世人的罪、心痛、疾病和软弱，而这一切在他的生命中是不公平的？我们可以在这些字句里找到答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如果我们真能完全体会那经由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而来的属于我们的许许多多的祝福，那么无论主要求我们做什么，我们必定样样迫不及待，满心乐意去做。根据约瑟斐廷斯密会长的这句话，若要对救主、救赎主那难以理解无限的赎罪以及天父完全的爱表达我们的爱，遵守圣约就是一种方式。杰弗瑞·赫伦长老曾有一番感人的话，我不确定我们在审判日的情况将会如何，但是如果神在审判日与我们交谈时没有对我们提出基督问彼得的这个问题，你爱我吗？那我会非常讶异。今晚我邀请大家用我们遵守圣约的喜乐程度作为衡量标准，每个人都评估一下我们有多爱救主。救主曾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我们多么需要救主经常出现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啊！让我们牢记，即使是那些在过去任性叛逆或是现在无法自拔的人，都可以感受到那位好牧人的手正抚摸着他们的头，听见他的声音说，回家喽，再也不会有人绑着你，你自由了。救主曾亲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可以说出这句话，是因为他满怀爱心来遵守他的圣约。接下来的问题是，那我们呢？愿我们都能怀着信心、喜乐的心以及莫大的渴望遵守圣约。这是我们向天父、向救主表达爱的方式。我也要怀着莫大的爱，为他们两位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hen my father-in-law passed away, our family gathered together to greet others who came to pay their respects.
我们是主国度中，我公公过世时，全家人聚在一起招呼前来吊唁的访客。整个晚上，我和家人朋友交谈时，注意到我们十岁的孙子波特都站在我婆婆她的曾祖母身旁。有时候波特站在他后面守护着他。有一次我看到波特挽着他的手背，抚摸他的手，轻轻拥抱他，站在他身边。事情过后好几天，我一直忘不了这幅景象。在圣灵提示下，我寄了一封电子邮件给波特，把我观察到的事情告诉他，也把我看到和感受到的事告诉他。我引述阿尔玛在《摩赛亚书》第十八中讲的话，提醒波特在受洗时所立的约。现在，由于你们都渴望进入神的羊圈，被称为他的人民，愿意承担彼此的重担，使重担减轻。是的，愿意与哀者同哀。是的，安慰需要安慰的人，也愿意随时随地在所有的事上做神的证人，直到死亡，使你们得到永生。如果这是你们心中的愿望，那么对于奉主的名受洗，在他面前证明你们已与他立约，愿意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使他能更丰盛地把他的灵倾注于你们，你们有什么异议吗？我向波特说明，阿尔玛教导，凡是想受洗的人，必须愿意一辈子用为人服务的方式来侍奉主。我说，我不知道你懂不懂，不过你对曾祖母表达爱和关心的方式，就是在遵守你所立的约。只要我们每天和善待人，彼此相爱，互相照顾，就是在遵守圣约。我写这封信只是想告诉你，你是一个遵守圣约的人，我以你为荣。你遵守洗礼圣约，就能准备好接受圣职的案例。这另外的圣约将给你更多机会去造福他人，为他们服务，也会帮助你为将来的圣约圣殿立约做好准备。谢谢你带给我这么棒的榜样，让我知道遵守圣约的人是怎样的人。谢谢你。
Thank you for being such a good example to me. Porter replied back.
波特回信说：“奶奶，谢谢你的来信。我不知道，每一次我给曾祖母一个拥抱，就是在遵守圣约。不过我心里很温暖，有很好的感觉。我知道那是圣灵在我心中。”当我了解到波特把遵守圣约和一直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这项圣灵恩赐的应许连结在一起，我的心里也觉得很温暖。姐妹们，我到世界各地拜访你们的时候，观察到你们有许多人就像波特一样，你们默默地做神的证人，与哀者同哀，安慰需要安慰的人，完全没有察觉到自己所做的一切，就是在遵守洗礼圣约和圣殿圣约。你们用简单微小的方式去爱，去看顾和去为别人服务时，就是在积极参与救恩的事工，神的事工，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身为主国度中的女儿，我们已经订立了圣约，我们正走在尼腓所说的那条通往永生的窄而小的路上，我们都在这条路上不同的位置，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帮助彼此对基督坚定不移，怀着完全光明的希望，以及对神和对所有的人的爱心努力前进。珍妮是女青年顾问，几个月前她得知知会要为男女青年举办一个活动，去一个叫马兰峰的地方践行。她很高兴，因为不久前她才设立目标要爬那座山。珍妮抵达步道路口的时候，好朋友艾希利向她走来，挽起她的手对她说，我们一起走，表示要和珍妮一起爬山。16岁的艾希利行动不方便，无法以很快的速度爬山， 所以他挽着珍妮慢慢走，欣赏着天父的各种创造，像是头顶上的岩石、山壁和四周的花朵。珍妮后来说，我很快就忘记自己要去宫顶的目标，因为这趟行程不久就变成另外一种探险之旅，也就是沿途直认大自然的各种奥妙。我若只一心想达成宫顶的目标，非登上马兰峰不可，那么这许许多多的美景早与我擦肩而过。珍妮和艾希莉继续走着，远远落后同队其他人。后来智慧里另一位女青年艾玛加入了他们，艾玛想要等他们一起走，艾玛的加入让他们更开心了。她教他们唱了一首歌，带来了额外的支持和鼓励。珍妮回忆道，我们走走停停，边唱边聊，一路笑声不断。这个方式让我认识了用其他方式都无法如此认识的艾希莉和艾玛。那天晚上，我们谈论的不只是有山，还有更多其他的事情。我们一路上彼此帮助，一步一脚印地走着。珍妮、艾希莉和艾玛一边爬山一边唱歌休息，开心欢笑的同时，大概不会想到我们这是在遵守圣约。不过他们的确是在遵守圣约，他们带着爱心、同理心和决心彼此服务，他们互相鼓励施助，因此巩固了彼此的信心。罗素·纳尔逊长老教导说，当我们了解自己是圣约中的子孙时，就会明白自己真正身份以及神对我们的期望，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里。玛丽娜·古珍娜是一位与神立约的女儿，她知道自己的真正身份，也知道神对她的期望。她招待我去她在苏厄厄穆斯克的家时，我以为自己是去那里为她服务，不过我很快就领悟到我是去那里向她学习的。玛丽娜是教会的归信者，她遵守路加福音第22章，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这项指示，他相信活着的先知多马穆孙会长所讲的这些话。现在就是时候了，成员和传教士要同心协力，在主的葡萄园里工作，带领灵魂归向他。只要我们怀着信心采取行动，主就会向我们显明如何在我们居住地区的支分会中巩固他的教会。当我们为传教事工努力时，他会与我们同在，会成为我们得力的伙伴。运用信心，透过祈祷思考你想要邀请哪些亲人、朋友、邻居和认识的人到你家里和传教士见面，让这些人能听到复兴的信息。玛丽娜服从这项忠告，看顾施助她去探访的姐妹们，额外又为她们做了许多事。她有很多朋友不活跃或是还没听过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她每天运用信心祈祷，想知道谁需要她的帮助，然后按照所得的灵感采取行动。他打电话表达关心，会告诉他的朋友们，我们需要你。每个星期他在他住的公寓举行家人家庭晚会，邀请邻居、教会成员和传教士一起来，还准备食物给他们吃。他邀请他们到教会来，留意他们是否抵达，如果来了就坐在他们旁边。玛丽娜明白杰弗瑞·赫伦长老最近一次的提醒，若是出于对他人的爱、对耶稣基督的爱的话，这样的邀请就永远不会被认为无理或是在评断他们。有些人说自己被冒犯，他把这些人列在名单上继续施助他们。这些人知道他的爱心，所以他能告诉他们不要轻易被冒犯，太划不来了。玛丽娜是遵守圣约的耶稣基督门徒，虽然他家里没有圣职持有人，但是他每天都因为奉行圣殿圣约而感受神的大能。他继续在这条路上前进，持守到底，一路帮助其他人参与救恩的事工。我分享这些经验的时候， 各位是否在这救恩的事工中看到了自己？花点时间想想，还有哪位神的女儿需要鼓励，回到圣约的路上，或者是有谁需要一点帮助，继续走在这条路上？为这样的人求问天父，他是天父的女儿，天父知道他的姓名，天父也认识你，会把对方的需要告诉你。要有耐心，继续为他祈祷，并按照得到灵感采取行动。当你按照这些提示行动，圣灵会证实你的付出是蒙主悦纳的。叔伊丽莎姐妹很感谢姐妹为巩固彼此所做的努力。她告诉姐妹们，虽然教会没有把她们对贫困者的每项捐献都记录下来，但是主对她们的救恩事工做了完美的记录。约瑟·斯密会长说，这组织成立是要拯救灵魂，我们所做的是要为了拯救灵魂。姐妹们曾做了哪些事来找回迷失的人，使那些对福音已变得冷淡的人内心火热起来？有另一本记录，记写着你们的信心、仁慈、美好行为和话语。那是另一本记录，任何事都不会遗漏。在摩尔门经中，艾蒙谈到我们有多么好的理由高兴。他说，现在请问，神赐给了我们哪些伟大的祝福？你们看得出来吗？艾蒙等不及他们的回答，兴奋地说，看哪，我来替你们回答。那赐给我们的祝福，就是让我们成为神手中的工具，促成这项伟大的事工。我们是主国度中圣约的女儿，我们有机会成为他手中的工具。我们每天用简单微小的方式彼此看顾、巩固和教导，来参与救恩的事工时，就能和艾蒙一样说，
Behold,
看哪，我的快乐十足。是的，我的心充满快乐，我要因我的神而高兴。是的，我自知微不足道，我的力量薄弱，所以我不夸耀自己，但我要夸耀我的神，因为有他的力量，我什么事都能做。我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姐妹们，很高兴能再次与你们相聚。我最近认识一位正要受洗的姐妹，那个星期天她在宁宁中走了三里路到教堂后，立刻走进洗手间，脱下沾了污泥的衣服梳洗一番，然后换上干净的安息日服装。她在慈助会聚会谈到了自己的归信，我很感动。她非常渴望透过悔改和救主的赎罪被洗净，变得洁净。我也很感动，她为了和天父订立圣约，愿意放弃旧的生活。她和男朋友分手，也戒掉一些正在上瘾的习惯，来遵守智慧语。她辞掉了星期天的工作来教堂，而且因为宣布要受洗，失去了一些好朋友。他热切渴望除去自己一切的罪，被洗净，感受救主的救赎之爱。那天早上，他想在身上和灵性上变得洁净的渴望，让我深受启发。我知道，当你们许多人感受到圣灵的见证，渴望悔改、受洗、变得洁净的时候，也付出过类似的牺牲。有时候我们在悔改，感受到救主慈爱的伸出双臂拥抱我们，向我们保证他爱我们、接纳我们的时候，最能感受到救主神圣的爱。在几个星期天以前，我听到圣餐祈祷文，那位祭司一句一字用心的念，让我很感动。后来我打电话给他，要感谢他让我和会众在领受圣餐时深深感受灵性。 但是那天他不在家。他母亲回答我说，哦，他会很高兴你打电话来，那是他第一次念圣餐祈祷文。之前我们一起做准备，讨论圣餐配称的更新与救主订立的洗礼圣约有多重要。我好爱这位亲爱的母亲，因为她教导儿子洗礼圣约具有什么力量，也让儿子有机会帮助知会成员感受那份力量。我还认识一位母亲，几年来她都一个人和四位年幼子女坐在一起，她领用圣餐时不太能专注于救主，所以她想出了一个计划。现在她会在星期六检讨整个星期，思考她的圣约和她需要悔改的事。她说，这样不管星期天我的孩子怎么样，我都会准备好去领受圣餐，更新我的圣约，去感受赎罪的那份洁净的力量。救主为什么那么强调圣餐呢？亲爱的姐妹，每个星期天更新洗礼圣约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什么重要影响呢？我们是否知道，只要我们每周配称的领受圣餐并加以沉思，救主就能完全洁净我们呢？陪道潘会长见证，那正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和赎罪所应许的，使我们在生命结束时都已经悔改自己的罪，并且经由基督的血被洗净，而能穿过幔子。姐妹和家人订立并遵守圣约，让我们会长团深感快乐。但是你们有人因为亲人违背圣约而在生活中面临困境，也让我们内心非常沉痛。主命令尼非的弟弟先知雅各向他那时代的弟兄提到正义的妇女和子女。我见证他所说的话是特别为我们这个时代保存下来的。他对我们说话就好像救主亲自在说话一样。雅各的心情因担心而沉重，他向丈夫和父亲指证，我必须在你们的妻子儿女面前直言不讳地讲你们的事，也使我非常忧伤。他们之中有许多人的情操在神面前非常温柔、贞洁、细腻，他们的心中的悲戚上达神前，许多人的心死了，被深沉的伤痛所刺穿。雅各对他那个时代和对我们这时代遵守圣约的妇女和子女应许，要用坚定的意志仰望神，用极大的信心向他祈祷，他必在你们苦难时安慰你们。心地纯洁的人啊，抬起你们的头来，接受神令人愉快的话，并饱享他的爱。只要你们意志坚定，你们就能永远如此。我见证天父向我们向天父表达祈祷具有强大的力量。当我们饱享经文和活着先知的话，祈祷的话就会得到回答。将近三年前，一场大火摧毁了犹他州普柔佛那座令人喜爱的古老大会堂。这座会堂和先驱者的历史紧密相连，如今付之一炬，社区和教会成员都很惋惜。很多人在想，主为什么让这事发生？他可以阻止这场大火，让会堂不被摧毁。十个月后，2011年10月的总会大会上，穆松会长宣布这座几乎全毁的会堂将改建为圣殿。当时全场一阵哗然，我们这才了解到主早已知道这件事。这场大火不是主造成的，但是他让大火烧毁大会堂。他看到这座会堂是一座宏伟的圣殿，是一个可以订立 永恒圣约长久矗立的屋宇。亲爱的姐妹，主让我们受到考验，有时候到了我们能承受的极限。我们看到亲人，也可能是我们自己，也好像被大火烧毁，不知道慈爱的天父为什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但他并没有让我们留在灰烬中。他张开双臂，热切欢迎我们归向他。他在造就我们，他要让我们将来也能够成为一座宏伟的圣殿，让他的灵可以永远居住在其中。主在加利利圣约58篇3到4节告诉我们，目前你们无法用肉眼看到你们的神对将来诸事的计划，也看不到许多苦难后随之而来的荣耀，因为许多苦难后祝福就来到，因此日子一到，你们必被冠以许多荣耀。我的姐妹们，我见证主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有计划，任何事情发生他都不会震惊或意外，他无所不知，充满慈爱。我知道他热切希望帮助我们，安慰我们，减轻我们的痛苦。只要我们信靠赎罪的力量，并遵守我们的圣约，我们经历的那些考验和苦难，也许正能引导我们归向他，固守圣约，使我们能回到他的面前，获得天父所有的一切。在过去这一年，我很需要，也很希望能更深刻体会主的爱，获得个人启示，更了解我的圣殿圣约，并让我的重担能减轻。在我明确地祈求这几项祝福之后，感受到圣灵指示我要去圣殿，在接受祝福时要更用心地去倾听每一句话。我见证每次我更用心倾听，努力运用信心，主就怜悯我，帮助我减轻负担。他帮助我在祈祷尚未得到回答时，也有很平安的感觉。我们遵守圣约并运用信心，就是在约束主要信守他的应许。亲爱的姐妹，请来圣殿，争取你们的祝福。我想谈谈另一种能增进信心和信心的方法。我们姐妹很容易对自己非常苛求，在这些时候，我们需要寻求圣灵，然后问主：希望我这样看待自己吗？或者这是撒旦想攻击我？记住天父的本质，他的爱是完全而无限的，他希望造就我们，而不是毁灭我们。身为教会成员，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需要一个完美的后期圣徒家庭才会被主接纳，要是觉得自己不符合理想，就认为不如别人，不配在神的国度中。亲爱的姐妹，总归一句话，天父最在意的是我们遵守圣约的情形，和我们效法救主耶稣基督所做的努力。我要见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因为他的赎罪牺牲，我们才能够每星期配称的领受圣餐，被洗涤洁净。当我们更新并遵守所立的圣约，我们的负担会减轻，我们会继续变得纯洁和坚强。到了我们生命的终了，我们会被认为配称获得超生和永生。我为这些事情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sisters, may we go.
哦，姐妹们，愿我们都能做到差我何往，我必前往；愿我何言必言。最重要的是，派我何事，我都乐做。我们深深感谢唱诗班和大家的参与，也感谢协助筹备这场神圣聚会各项事宜的人员。同样的，我们要向各位表达诚挚的谢意，谢谢各位与我们共度今晚。现在我们很荣幸要聆听亲爱的先知多玛孟孙会长演讲。在先知演讲结束后，唱诗班要献唱《使我更加圣洁》来结束本场大会。闭会祈祷将由总会慈聚会理事会成员安娜雅戈斯提尼姐妹担任。孟孙会长，请。
Full house.
全场的人，你们好。亲爱的姐妹们，我们今天晚上感受到的美好灵性，正反映出你们的力量、你们的忠贞和良善。救主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当我想到有这机会向你们致辞时，就想到我亲爱的妻子法兰斯对慈助会的爱。她一生中在慈助会里担任过许多职务。当她和我都大约31岁时，我蒙召唤担任加拿大传道部会长。在那3年的指派中，法兰斯要负责主领那个广大区域里所有的慈助会，包括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他有些最好的朋友就是因为那项指派而来的，也有些来自于他后来在我们自己支会慈助会中履行的许多召唤而结交的。他是天父忠信的女儿，我挚爱的伴侣，也是我最亲爱的朋友。我对他的怀念非言语所能形容。我也爱慈助会，我见证这组织是借着启示成立的，是主在世上的教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无法估量这整个组织一共成就了多少的好事，造福了多少的人的生活。慈助会由各式各样的妇女组成，你们有些是单身，也许还在读书，也许已在工作，却都正在建构一个圆满而丰盛的生活。你们有些人是忙碌的母亲，孩子还小，又有些人因为离婚或死亡而失去丈夫，正努力要在没有丈夫和孩子父亲的协助下抚养子女。你们有些人已将孩子抚养成人，却发现他们仍需要你们继续协助。你们许多人有年迈的双亲，却只能指望你来为他们服务，提供他们需要的慈爱照护。无论我们处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每个人都有遇到挑战挣扎的时候。虽然每个人的挑战各不相同，却都免不了有考验。我们所面临的许多考验，都是因为我们住在这个充满各类人物的城市才存在的。有时我们会绝望地问道，航行在这低荣的国度，要怎样才能把眼光专注在高荣国度上啊？有时候，你们的路上会布满荆棘，处处有挑战。有时候你们会觉得受到孤立，甚至受到隔离，远离了那赐下各样美善恩赐的神。你们担心自己踽踽独行，畏惧恐取代了信心。你们若发现自己处在这类情况，我恳请你们要记得祈祷。我很喜爱太福彭孙会长针对祈祷所说的这些话。在我一生中， 要仰赖祈祷的这项中顾，一直都比我接受过的任何其他中顾更显珍贵。这已成了我的一部分，它是我的定锚，永不枯竭的力量泉源，也是我所认识的神圣事物的根基所在。虽然会遭遇逆境，但是我们仍可在祈祷中找到平安，保证因为神会为我们的灵魂带来平安。此一平安，此一宁静之灵，乃是人生最大的祝福。使徒保罗劝告我们说，要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多么荣耀的应许啊！平安正是我们所寻求所渴望的。神将我们放到这世上，并不是要我们单独行走。神已为我们提供了一项奇妙的泉源，使每个人能找到能力、力量和安慰。他认识我们甚于我们认识自己，他有更宏观的视野，也能从一开始就知道结局，并且他向我们保证，他会在我们身边，只要我们向他祈求，他就会给我们援助。我们都拥有这项应许，一直祈祷，要相信，这样所有的事物将共同效力，叫你们得益处。我们让祈祷上达天庭时，不可忘记救主教导我们的话。在克西马尼园和十字架上遭遇剧烈的痛苦和酷刑时，他曾向天父祈求，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您的意思。虽然有时这样做可能很困难，但我们也要同样信任天父，知道他，因为他知道要在什么情况、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来提供我们所需的协助，才是最好的。我很喜爱诗人的这些字词，秘诀何在？我并不知道，但我知道神答复祈祷。我知道他做过承诺，说我的祈祷他一直听到，或迟或早会给我答复。因此我祈求并平静地等待。我不知道所求的祝福来到时是否如我所想，但我单单留下我的祈祷给他，因他的旨意比我的高明。我确信他将接受我的请求，或稍来答案，赐福更多。当然，祈祷并非只在困难的时候才有用。经文一再告诉我们要常常祈祷，并要常常在心里祈祷。我喜爱的一首熟悉的圣诗提出了一个问题，是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应当问自己的：你曾否做祷告？和祈祷一样，能帮助我们克服这个令人常感艰难的世界的，就是经文研读了。在我看来，包括在四部标准经典中的真理和启示的话语是极为珍贵的财产。我从不会厌倦阅读经文，每次查考经文总是鼓舞着我的灵魂。这些神圣的真理和爱的言语引导着我的生活，指出了永恒完美的道路。我们在阅读及沉思经文时，会体验到圣灵正温柔地对我们的灵魂低语，我们会找到问题的答案，我们会知道那因遵守神的诫命而来的祝福，我们会获得对天父和对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坚定见证，并了解他们对我们的爱。若再加上祈祷，我们就会确切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真实的。戈登·辛格莱会长说，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饱享他神圣的话语，从中汲取那出人意外的力量、平安及知识。我们若记得祈祷 并花时间向经文求助，我们的生活就会无限的蒙福，而我们的重担也会得以减轻。容我分享一则故事，谈到天父如何回答一位妇女的祈祷和恳求，并赐予她深切寻求的平安和保证。去年，当亲友来到蒂凡尼家过感恩节和圣诞节的时候，蒂凡尼开始遇到了困难。她的丈夫当时还在就读医学院，正在医院接受第二年的训练。由于工作时间很长，她的丈夫无法像他们两人都希望的那样给她许多协助。因此，在这节期里所需要完成的事，以及照顾四个年幼孩子的责任，大半都落在了蒂凡尼身上。蒂凡尼开始感到精疲力竭，然后她又得知某个她深爱的人被诊断出得了癌症。这些压力和焦虑开始成了她沉重的负担，使她感到消沉沮丧。她寻求医疗协助却没有什么改变，她没有了胃口，体重开始下降，这都是她娇小的身躯难以负荷的。她在经文和祈祷中寻找平安，希望能脱离这些阴郁的阴霾。当他似乎既找不到平安，也找不到援助时，他开始感到被神遗弃了。他的家人朋友为他祈祷，想尽办法帮助他们。他们会带来他喜爱的食物，想帮助他的身体维持健康，但他却只会吃一两口，然后就吃不下了。在某个特别艰难的日子里，有一位朋友带来了他一向最喜爱的食物，却无法勾动他的胃口。束手无策之下，这个朋友说道：总该有什么是你觉得想吃的吧？蒂凡尼想了一会说：我唯一能想到会想吃的食物是自制面包，但是他们都没有自制面包。第二天下午，蒂凡尼家的门铃响了，她的丈夫刚好在家，便去应门。她回来时，手上拿了一条自制的面包。蒂凡尼惊讶地得知，这是一位他们几乎还不认识的女性友人雪莉送来的。雪莉是蒂凡尼那位住在科罗拉多州丹佛的姐妹尼寇的朋友。几个月前，尼寇一家人来到蒂凡尼家过感恩节时，住在奥马哈的雪莉曾来探访过尼寇。那时，尼寇曾经简单地将雪莉介绍给蒂凡尼和她的丈夫。那已经是几个月前的事了。现在，蒂凡尼手上拿着美味的面包，打电话给她的姐妹尼寇，感谢她慈悲地差遣雪莉带来面包。然而，她却得知尼寇根本没有叫什么人来，对这件事也一无所知。尼寇联络了他的朋友雪莉，问他怎么会送去那条面包过去。得知了这件事的始末时，这件事鼓舞了他，鼓舞了蒂凡尼，鼓舞了雪莉，也鼓舞了我。雪莉在送出那条面包的那个特别早上受到了提示，要制作两条面包，而不是原来所计划的一条。他说他感觉那天应该带第二条面包带到自己的车上，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他到朋友家吃过中餐后，他一岁大的女儿开始哭闹，需要带回家睡个午觉。当雪莉清楚无误地感觉到必须把那条多出来的面包带到尼寇的姐妹蒂凡尼家时，雪莉很犹豫。蒂凡尼住在城市的另一边，车程要30分钟，而且是个几乎不认识的人。他试着忽略那个想法，只想赶快把疲倦的女儿带回家，而且觉得要把面包送给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人是件很尴尬的事。但他仍强烈地感觉到应该把面包送去蒂凡尼家，因此他照着做了。他抵达时，蒂凡尼的丈夫应了门。雪莉提醒他自己是尼寇的朋友，曾经在感恩节时见过面，接着把面包交给他后就离开了。 主就这样派了一位几乎完全陌生的人横越整座城镇，不但将蒂凡尼想要的自制面包送去给蒂凡尼，还为他带来一个明确的爱的信息。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件事是无法用别的方式解释的。他曾迫切地感受到自己需要感受自己并不孤单，他需要感受到神知道他，也没有离弃他，而那条面包是他所需要的那条面包，已由一个人送去给他。这个人他几乎不认识，也对他的需求毫无所知，但是那个人聆听了圣灵提示，并跟从了那提示。对蒂凡尼而言，这很明显地意味着他的天父知道他的需求，而且天父非常爱他，因此派人去协助他。天父已回应了他的呼求，给他援助。我亲爱的姐妹们，你们的天父爱你们每一个人，他的爱永不变更。不管你们的外表如何，财产多寡，或银行里有多少存款，都不会影响他的爱。他的爱不会因你们有多少才能、有多少能力而改变。他爱你们，无论你们是悲伤或快乐，是灰心失意或充满希望，他都爱你们。无论你们是否配得上神的爱，神都爱你们，永远都爱你们。我们若透过热切真诚的祈祷和认真专注的经文研读来寻求天父，我们的见证就会更加坚定，扎根更深。我们会认识神对我们的爱，我们会了解我们的路途从不孤单。我应许你们，有一天你们在回顾过往种种困难时，会体会到天父一直在身边陪伴着你们。我知道这些是真实的，就像我的美好姐妹法兰斯孟森所了解的，我留下我的爱给你们，我留下我的祝福给你们，我留下我的感激给你们，感激你们所做的一切善事和你们所过的生活。愿你们蒙福得奉得享一切美好的恩赐。我这样祈求，奉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今天想去把那个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天父，我们很感谢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很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这个大会，全世界大会结束之际，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感谢今天每一位演讲的姐妹，感动了我们的心，我们非常的感谢我们活着的先知，我们很感谢，我们很感谢先知杜马孟孙会长今天带来的信息，我们很感谢伯顿姐妹、瑞弗斯姐妹所带来的讯息。
The Relief Society, this wonderful.
我们很感谢天父赐给我们慈助会的组织，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组织。我们很感谢能够有圣职，我们很感谢我们有圣约。现在我们祈求您能够帮助我们遵守这些圣约，也祈求您能够帮助我们有渴望可以继续的研读经文，在经文当中寻求，并且向您祈求能够有更多的信心。我们祈求您，亲爱的天父，可以帮助我们有更多的理解，可以了解我们在这个今生当中的使命，在这个后期的任务。我们献上这些感谢，奉您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